大家早上好，后面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好，不知道今天早晨有没有一些朋友，您昨晚没来，而且你到今天早上为止还没有机会信耶稣，可不可以举手？有没有？一位、两位、三位、四位。哦，五位，还有没有？七位，好，哦，这边还有一个吧，好，招待的帮个忙，刚才举手的一人送他一本《出人头地》，可不可以麻烦你举高一点，我们招待可以看得到你，招待帮忙一下好不好？这边前面，这边还有一位。这边有两位，拿到了没有？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请您好好看。哎，跟昨天晚一样哈。还是有人听不懂，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听懂了吗？意思就是拜托一下，现在不要看，谢谢。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它里面讲到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巴迪买，请问各位，巴迪买真的是他的名字吗？昨天晚上来的人告诉我，巴迪买真的是他的名字吗？不是，巴迪买的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听懂吗？如果说一个人被人家叫某某人的儿子，你觉得那是他的名字吗？当然不是。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没有名字，别人才会叫他某某人的儿子。这样听明白没有？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没有身份，这个人没有价值，这个人没有人在乎有他还是没有他。我们在座没有名字的请举手。都有哈，都有名字是吧？但您真的想一想，您真的有名字吗？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们是有个名字，爸爸妈妈给了我们一个名字，但是严格的讲，我们这一辈子活在地上好像没名字一样，你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下次写封信到 IRS 去，你跟他吵你有什么事情，你知道他会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What is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他在乎的是你那个号，在乎不在乎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才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呢。听懂了没有？你不过是个号码。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住医院啊！我最近因为我爸爸住医院，我去照顾他，我就深深的有体会。天哪！你叫什么名字？谁才管你叫什么名字？几号病房的？他只管你住哪个床的，他才不管你什么名字。听懂了没有？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在乎我们的名字，是不是？ 有个人跟我讲，全世界最好听的一个名字是谁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哎，但是各位啊，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 care 你叫什么名字？啊 ？Peter。Oh, I'm not Peter. Oh, sorry, Paul. Oh, I'm not Paul. Sorry.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没有人在乎的。请问各位，这个世界上多我们一个多吗？啊？少我们一个呢？不少啊，不多也不少啊。有一天我们走了，有没有几个人会真的伤心的？有啦，我相信你这辈子总有几个人舍不得你走了，有几个呀？恐怕不太多，而且我要给你个建议，千万别活太老。你活得太老啊，所有关心你的人都先走了，那可伤感情了。我告诉你，你谁呀？你是谁呀？哎，不要说你跟我是谁哦，你晓不晓得90后现在00后的小孩啊，你问他毛主席是谁，他晓得不晓得？他搞不清楚啊。他 care 吗？他才不 care 呢，他 care 是四大天王。真的，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常常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什么号的东西啊，什么人物啊。但是亲爱的朋友，那个 reality 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啊。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头啊，有的时候我们走起路来还很神气，你知道吗？我有一年啊，到一个地方去，到那讲道呢，那里有个弟兄啊，特别安排我要跟他爸爸吃饭。他特别跟我讲，你一定要跟我爸爸吃一顿饭，你好好的劝劝我爸爸，让他信主。我去跟他爸爸吃那顿饭呢，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没有脸的饭。因为我才走到那个餐桌的旁边啊，他爸爸就说，欢迎，请坐。不过我先给你讲清楚，像我这种有头有脸的人物是不会信耶稣的，你别跟我讲耶稣的事儿。那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哈，我是从小吃辣椒长大的。湖南人叫什么脾气啊？骡子脾气啊。你跟这种骡子脾气的人讲，我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觉得我吃他这套不吃他这套？我肯定不吃他这套嘛。所以我就往那一坐，我说，哦，您这有头有脸的人物，什么时候到纽约来一趟啊？他就跟我讲，纽约啊，还没去过。我说来啊，像您这种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到了纽约 JFK 机场一下飞机，市长一定在门口等着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骂他带脏字，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人家老先生听到我这种话，他舒服吗？当然不舒服嘛。所以我这顿饭吃的太难过，我也难过。我后来才知道，他在某一个省还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据说他在那个省这样的搅动一下，全省都会震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物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65岁他还有什么？70岁他还有什么？75岁呢？80岁呢？还剩下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呢，跟这个巴底买是一样，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做一点事，我们自己觉得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真的吗？真的那么了不起啊？转眼成空，转眼成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巴底买的人生。不但如此，巴底买有没有满足啊？要啊要啊，谁给点东西啊？要，谢谢谢谢，怎么样？满足了没有？不会满足的。你呢？你还不是要啊要，只是要的手段不一样，对不对？你比他高明，你会想办法，你会念书，你会骗人，你用了各种的办法，你搞到很多东西，你满足了吗？请问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会得到什么？够了够了够了，很够了。没有啊，我们跟巴黎买一样，不但是没有价值，我们是没有满足。而且各位，巴迪买更伤感情的一件事是他看不见了。那你一定跟我讲了，嘿嘿，这点我跟他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吗？我讲过我家的事给你听。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笨得要死，我总觉得小孩烦，我忙着要念书，我忙着要挣钱，我忙着要服侍，我忙着要搞教会的事儿，我忙的事儿可多了。所以小孩小的时候一来找我，我有一个绝招，三个字儿，你们知道叫什么？找妈妈。他们只要一来跟我讲什么事，我就找妈妈。到了我的孩子已经快到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神很恩待我，神突然让我明白一件事，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啊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他们怕我，但是他们不爱我。他们如果有选择，他们希望不要看到我。真的，难过不难过？当然难过嘛，哪个爸爸喜欢他儿子这样对他的呢？喜欢他女儿这样对他的呢？所以我突然发现，哎呀，糟糕，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那个时候才想到说，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爸爸，要改变，要告诉孩子说，孩子啊，爸爸真的很关心你们，爸爸真的很爱你们，在我的心目中你们很重要。哎，你跟你儿子跟你女儿讲这个话，你以为他相信你相信你吗？他们是，你知道中国小孩真乖啊，你跟他讲什么？心里面呢才不吃你那套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我一定要彻头彻尾的改，我一定要学做一个好爸爸。那要做一个好爸爸，就要让孩子知道你真的爱他，让孩子知道你真的很关心他。所以我有一天就把他们两个找来，我说孩子们， 爸爸以前错了，爸爸不懂得怎么爱你们，我只关心我的事业，我只关心我的学习，我只关心我的服侍，我完全忽略你们，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哎，你们以为要我说这个话怎么很轻松是吧？要我的老命啊！我告诉你啊，我是憋了憋憋是没办法才说出来的呀。我本来希望我说完他们感动得不得了，哎呀爸爸我们好爱你，是不是啊？那两个人听了跟没听见一样，就这样看我 OK， 气不气死我？这气死你，我跟你讲啊，那怎么办呢？我说孩子，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我答应你们一件事，从现在开始，除非我在跟上帝讲话，如果我在跟上帝讲话，你们千万不要插嘴，你们千万不要打扰我，除了我跟耶稣讲话以外，无论我做什么事，我答应你们，你们永远有最高的优先次序，我绝对为着你们放下我一切的事，你们的事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听了爸爸这样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谢谢爹地啊，你对我这么好啊，有没有？好像没听见。两个人听完了，看看 ，Really？ 我的天哪！那他说 Really， 你要说什么？说 Sure。我的天，我告诉你，你这个 Sure 说完了，你就知道你有多惨。我打电话，哎，你服侍教会要不要打电话的？那肯定嘛，人家张家有事，李家有事，不找你找谁啊？你这边正在讲的那个紧要关头，他往那旁边一站 ，Daddy， 怎么办？我以前会怎么办？找妈妈，对不对？那如果妈妈不在家，说什么你知道吗？等一下。对不对啊？那现在说过，他们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priority，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我现在怎么办？请问你，我应该怎么办？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现在有很急的事，我回头再打给你，电话挂掉。然后转过来看着我的女儿 ，Yes。然后他看看说 ，nothing。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你要不要发疯啊？真的要发疯了，对不对啊 ？Crazy 啊！能不能发疯？不能。你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把他抱过来。Thank you， 谢谢你爱我，爸爸也很爱你。哎，你觉得怎么样？他试你一次就够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没这个试，我告诉你哦，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四次，五次了。到一个地步，我的两个孩子都很清楚，我真的爱他们。我告诉你说，你爱一个人呢，嘴巴讲是骗人的，你要用行动证明你爱他，听懂吗？上帝说爱我们不是嘴巴讲的，他是用行动证明他爱我们，明白吗？从此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一天呢，我正在 study， 准备礼拜天要讲到， 我们准备准备准备，砰！两个人回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放学回来，冲到我的书房，冲进来呢，就说 Daddy Daddy Daddy。 那我乖乖的把圣经放下来，把我的笔记也放下来，回过头来看 Yes。 那我期待他们两个说我们回来了， Love you， hug 一下，他们就走了，对不对？我就可以回来 study 了，对不对？没想到这两个回来跟我说 Come and see， 叫我去看。这个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不太爽，知道吗？但没办法啊，他叫我看我就看了，我就跟他们去到他们房间，拿了一张这么大的纸，就说 Look at it， Look at it， 看看了啊、哦、你看到我看了吗？对不对？你看嘛，我看了嘛。好，看完了，我就跟他们俩讲 OK， 我看完了，还有别的事吗？因为我的心希望去哪里啊？赶快回我的书房，对不对？哎，你觉得他们两个反应是什么？满意了，对不对？爸爸已经看过了嘛，是不是？没有，两个人说你没看见，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瞎子啊？你叫我看，我已经看了。什么叫我没看见？再看一遍给你看。嗯，好，看完了，现在可以了吧？你没看见，气不气啊？无理取闹，你这些小孩子啊！叫我看一张纸，我就看了嘛，那纸上画那个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好看的？我都已经看完了，给面子了。你没看见？他说我没看见，换一句话说，我瞎子，对不对？是不是？我同意不同意？我当然不同意嘛，我觉得我看见了嘛，但他们说你没看见，正在那边僵着。我们家老婆来了，我们家老婆从那边一走，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叫爸爸看，爸爸没看见。我说乱讲，爸爸看见了，爸爸看了好几次了。我太太就站在那个前面看了一下，再看一下，这样子看一看，再这样子看一看，说这个好玩。各位，当我太太说这个好玩的时候，你知道我知道了一件什么事吗？我那个时候知道我没看见，听懂了没有？我那个时候乖乖的再站在前面拼命看，死命看。我还问我太太，你看见什么？怎么好玩？他说你要自己看。哎呀，累死我，看了好久我才看见，原来它是那种 3D 的东西啊，隐藏在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图案线条的后面，它有一个很美的东西在后面。你的眼睛必须要调整调整调整调整到那个对的角度，你才会看得见。这样听懂了没有？今天有很多的人心里面的眼睛瞎的，看不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里。 你如果跟他讲这种问题，他只给你一个回答，想那么多干什么？但是你如果不想这么多，你活着又要干什么？狗啊，猫啊，猪啊，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对不对啊？但是人呢、啊，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不问的。人常常都要问：我活着干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小的时候笨得要死，跑去问我妈：妈，我从哪里来？我妈说：垃圾桶捡回来的。人从小就要问自己从哪里来，人从小就要问说：我要到哪里去？人从小就要问他说：这个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 ？Why？Why? Why? 这是人，人需要知道，但是人如果瞎眼呢，看不见。你知道瞎眼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穷忙，瞎忙。越看不见的人越忙。这个不是只有不信耶稣的人哦，很多信耶稣的人也是瞎眼，知道吗？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拼命忙啊！信主了就要爱主嘛，爱主就要拼命干活嘛，拼命干了活，就以为是神就喜欢嘛。见过这种人没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很可怜啊。人瞎眼是非常可怜的事，你跑得越快，死得越惨，这就是人生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一样，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这一辈子就是永远没有满足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永远看不清楚为什么造我们，神让我们在地上活着几十年是干什么的，不会知道的。而且最惨最惨的一点，你知道这个瞎子跟我们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吗？这个瞎子前面三样跟我们一样，对不对？但他有一样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知道他是瞎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不一样啊。那个瞎子他可是知道我瞎的，他不但知道他是瞎的，他知道说他自己这个瞎是他没办法自己搞定的。你有没有看着瞎子说：我多按摩一下，我多按摩，也许有一天按到一个地步我就看见了，有没有？哎，你有没有看这个瞎子说：哎呀，我多做点好事，我多点捐点钱，我要来的饭我捐给别人，有一天我眼睛会看见了，有没有？没有。这个瞎子有没有说：哎呀，我多在什么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我就会看见了？没有。这个瞎子知道说：我是瞎眼的，我没救了。而我们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瞎眼，就算我们心里面不满意，我告诉你啊，你虽然不知道你瞎眼，在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心里不满意的，你绝对不会觉得哈哈哈，如果我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上够了，开心啊，我这一辈子活到这样子有值了，有价值了，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不甘心啊，不甘心啊，想再做点什么，再得到点什么，再搞什么，但所有你要搞的那些东西还是照样让你不甘心。我们瞎眼，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跟这个瞎子不一样。这个瞎子他要找耶稣，我们不要耶稣，我们不要耶稣，瞎子要耶稣。他一听说耶稣过来了，他急了，大卫的子孙 怜我吧。你知道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啊？那不是个平常的名称啊，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有名词，是讲到无限大的上帝耶和华这一位真神，他有一天要打发他独生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成为人类的拯救，那个叫做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谁啊，是救世主啊，是真正的神啊，是可以解决他一切问题的。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人活在地上没有价值，为什么没有满足，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呀？神造人的时候，人是很有价值的，人是很有满足的，而且人真的看得见的。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因为罪恶进入了我们的世界。一个人被罪恶污染了以后，他的身份，他的病症就是瞎眼，就是没有价值，就是不满足，就是会痛苦。所以你不要跟人家辩论你有没有罪，你不用跟人家辩论。你知道有些朋友啊，你一跟他讲有上帝，他说 OK 的 OK 的，真的傻里傻气的相信无神论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因为你稍微用脑筋想一想，稍微看看证据，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太可能。而且人的心里都知道有嘛，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就知道有嘛。前几天有个年轻人一直跟我扯，一直很喜欢跟我辩论的啊，你怎么知道啊，有什么证据啊，什么废话一堆。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带着他，就前两个礼拜的事，哎，我说就在那儿有个坟场，咱们进去转一下吧。你猜他说什么？叔叔，那地方不好去。奇怪哦，奇怪哦，那里有什么不好去啊？还有哪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安静啊？还有哪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安全呢？我那个地方不好去，为什么？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不相信有鬼吗？怎么到坟上你身上就会毛嘞？哎，听说哪里有个死人，你就怪怪的嘞？我那个房子死人了，死过人，哎呦，我不要住那里哦。神经病啊！你的脑袋可以骗你，你的心不会允许你上当的。你看看中国这些年来的国家领导人，我们不要讲那些省啊市啊那些都不要讲，我们讲中央的领导人，有哪一个是无神论啊？一个都没有，每一个都信的不得了，比我们还信，是不是啊？你想想看啊，最简单的例子，这些人要到死的时候为什么都说没脸去见马克思啊？啊？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谁去见马克思啊？他知道有的嘛。想听明白没有？所以一个人其实你跟他讲有上帝啊，有神啊，有鬼啊，有灵魂啊，这心里大家都知道的，不是大问题。一个人你跟他讲耶稣是真神，其他你拜的人是假的，容易不容易接受？ 这个难一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民族感情的，懂不懂啊？我们从小碰到的都是那些假的东西嘛。但我在渔村里面长大的，我们那个小小的小岛上多少个庙啊，什么东西都有的拜的呀。你从小就觉得是这些大概是真的吧。可是你真的用脑筋想一想就知道这些不可能是真的嘛。他所有需要的都是你要给他的，明白没有？他住的地方是你要给他的，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给他的，你不给他他就没有。我们村子里，如果说生不出小孩，你知道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现在生不出小孩子你还是很神气的。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小的时候，谁家的媳妇儿不会生儿子？那他完了，他不是人啊，在渔村里面他没得过了。所以这些媳妇儿都要干嘛？求啊，磕头啊，烧香啊，许愿，懂不懂什么叫许愿？你让我生个儿子。你让我生儿子，我就捐多少钱给你，我打个金链子给你，我给你做一个什么东西，听懂了没有？你想想看，他如果需要你这个东西，不干吗？听明白了没有？他什么都要你给他。真正的尬是应该你什么东西都是他给你，对不对啊？一个人真的想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去看证据，不是很困难就会相信，只有耶稣是真正的尬，不难，一点都不难。我从来这么多年到各地去传福音，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可以跟我坐下来讲半个钟头，讲一个钟头，告诉我为什么他认为耶稣不是上帝，耶稣不是真的。我们碰到过一个，因为你找不出什么理由，你越研究耶稣这个人，你就越发现他必定是神，他不可能不是 God。你如果不知道他，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故事，你对他真正发生的一切事情你通通都不知道，你当然可以说我觉得不一定啊，这废话。你有什么根据？你根据什么怀疑？你找不出来的呀，你找不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跟一些朋友开玩笑，因为我有些朋友很奇怪，叫他信耶稣他不信了，他要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李老师的。那我跟那朋友讲，我说哎，我不是批评你们李老师哈，我说但是李老师跟耶稣天地之别的，他在哪里？我说耶稣的娘啊，告诉别人要信耶稣的。听懂了没有？耶稣的娘从第一个神迹开始就吩咐在迦拿的那些仆人说，你们要听他的，记不记得？耶稣的娘可是200%知道耶稣是 God， 懂吗？因为耶稣怎么怀孕的？她是童女欸， Virgin 欸，从来没有碰过一个男人。有一天天使向她显现，蒙大恩的女子啊，吓死她，对不对啊？然后告诉她说，你要怀孕，你生一个孩子，你生的这个孩子是上帝。哎，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样？昏倒，我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年代啊，跟现在又不一样。现在，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怀孕，稀罕吗？稀罕不稀罕？
太不稀罕，到处都是。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他告诉我在复旦，他在复旦的时候，每年暑假完了是他们赚外快赚的最多的时候，赚钱赚最多的时候。我赚什么钱啊？你们猜赚什么钱？一大堆大学生怀孕了就找他们了，听懂了没有？
不稀罕了，这到处都是啊。
有一个大学生来美国才三个月，有一天他要出去搞一些坏事，刚好出门之前在我家跟另外一个年轻人在讲他要去干什么，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这个年轻人就对我家的孩子说，我家有年轻人嘛，他这怎么稀奇啊，我从高中就干的啊。现在年代不同了，我们这种脑死脑袋都跟不上时代。我到今天都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发生的大事，下午大概四点多就开始有同学讲今天放学不回家，每天都讲今天放学不回家，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家？我们今天放学以后要到隔壁的一个村庄去。哎，我们到隔壁村庄要翻一个山，你知道吧？去干嘛？那里有一个女的没有结婚，现在肚子大了，我们要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听过这种事，是大新闻啊，是不得了的大事啊，所以我们全校哗哗放学大家一起排队去。我们那个年代已经觉得新闻，但是只是新闻啊。你知道耶稣那个年代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怀孕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要拿石头把她打死。玛利亚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怀孕了，你说她怕不怕？吓死她哦。但她知道是上帝，对不对？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中央电视台采访李老师他妈妈的那段？最经典的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懂了吗？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是真的，真的不难，真的不难，一点都不难。因为你想想看嘛，你今天回家跟你娘讲，娘啊，我上帝啊，你看看你娘什么反应，你娘给你耳朵揪下来，我跟你讲。别人都可以骗，对不对？你骗得了你娘吗？但是玛利亚她清清楚楚的知道她的儿子是上帝。所以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谁，还有谁她的娘清清楚知道她的儿子是上帝？找不到，就耶稣嘛。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上帝，那个证据我告诉你，我们讲五个钟头讲不完，太多了，不稀罕。稀罕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就算耶稣是上帝，他对你有什么兴趣啊？他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庙可多了。我们小的时候穷啊，我们那年代真穷啊，穷则变，听过中国人这句话吗？我们这些穷小孩很会变，
变什么呢？譬如说人家地瓜田里面的地瓜不小心就被我们吃了。
譬如说庙里面人家摆的供着那些东西不小心也不见了，去哪了知不知道？就到我们的肚子了，就我们这些混蛋，我们这一群小坏蛋呢真的很皮，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自己做的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对的，干嘛都给和尚吃那么胖啊？要吃大家吃嘛，对不对？有饭大家吃啊！你们没听过这个话？这要很老的人才听过了啊！这些年轻人没听过。所以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会有困难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悲剧。你看到人在那里求啊，求，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怎么样？哎呀，眼泪啊，鼻涕啊，哭啊，磕头，磕着流血，你知道吗？他拜的神理他吗？理他吗？这一个瞎子是个 nobody， 一个要饭的，他在那里叫拉撒勒人，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旁边的人说什么？他们说好可怜的，我们帮你去说说情啊，有没有？没有。旁边的人说 shut up， 闭上嘴，别吵了，你什么东西啊？你叫什么叫？上帝会理你吗？你知道多奇妙，多奇妙！耶稣就会停下来，耶稣理他。哎，耶稣不但理他呀！哎呦，我天哪！你注意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耶稣见了他的面，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应该说：“可惜是。”看看你诚心不诚心，有没有？没有。耶稣见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听懂吗？这是何等奇妙的大爱！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会 care 一个 nobody。 如果我是耶稣哈，我听到了，好了，知道你可怜了，可以不可以？他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吗？他上帝吗？什么做不到呢？看你可怜，好了好了，你好了，行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看重他，耶稣宝贝他，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少有人懂上帝为什么会如此的尊重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这个年代我不懂啊。我那个年代啊，我从小长大是不知道尊重两个字怎么写的。我在家里没人尊重我的呀、啊。我娘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我娘说的话有半点意见，我娘有一道菜啊，叫竹笋炒肉丝啊。
他马上就用这道菜伺候我们。你那个时候如果住在我们村子里，肯定会看到一幕景象。有的时候就看到个小男孩啊，在前面拼命跑，然后那女人拿着晒衣服的竹竿在后面追，一边追还讲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前面跑是谁啊？就是在下。后面追
谁啊？我娘。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到学校上学，什么学校老师尊重我吗？啊，你觉得学校老师尊重不尊重我们这些学生？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啊，什么叫好老师，懂不懂啊？谁打得狠，谁是好老师。我们老师那时候打人啊，不用竹竿，不用别的东西，他有专门一个东西叫藤条。你们有谁挨过藤条打的？举手。没挨过哈，你们真幸福。我告诉你，挨过藤条打的人就懂了。这个藤条打下去啊，它效果长远。你知道这个藤条一打下去啊，火辣辣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味道是一直锥心刺骨。我们的老师啊，上学就是上课就是一个藤条，走来走去啪。哎呦，我们啊真是怕他呀。而且他最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啊，学校衡量老师啊是根据他的学生可以升学，会考到哪些好学校。所以他对这个班上这些所谓比较不太笨的学生呢，有特别的要求的。你们这一群不可以考到95分以下，考到95分以下一分就是一条。那另外有些学生他客气点，你们是90的，你们到90就 OK， 低于90才一条。你有没有想过到了学校去一发下来一看，哎呦完了，少的有个三条五条，对不对啊？一不小心还有个十条八条的呀，蹦得你乱跳，你知道吧？最惨的什么，那个年代我们穿短裤的，你知道，给他抽完回到家盖都盖不住啊。等我娘回来，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乖乖讲啊，考试没考好，给抽了是吧？嗯，好，你猜我娘怎么样？再补一顿。哎，他补完了就算了，是不是？不是，第二天早上他到学校去了，去跟老师讲：“谢谢你，这么好好的管教我的儿子。”你说我恨不恨？恨死我，跟你讲。尊重，什么有什么尊重？尊重什么？哎，有一天呢，咱们到单位上班了，出口气了吧？有没有？哼，你觉得在学校没人尊重你，你到单位试试看，不管你在哪个单位，谁尊重你啊？谁尊重你啊？学校要求我们，家里要求我们，单位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两个字，听话，对不对？领导说动，你说什么？你当然就说动。那你要说西呢？你就找死，对不对？哎呀，那明明他错呢，怎么办？ 你也顺服啊。为什么？因为你怕死嘛。好不容易啊，来了美国了。我告诉你，我到美国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居然有人会尊重我。哦，我受不了。我的指导教授每次跟我谈话 What do you think? 我看看他 I don't think 因为他就问我你怎么看啊你怎么想啊我也不想他就说 What do you mean? 你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从小就是要学会 obey 你告诉我你叫我做什么实验我就做什么实验你叫我读什么我就读什么你叫我写什么就是我就是听你话的听懂了没有哎，在东方我这样的态度是什么样最好的对不对到美国呢死定我教授就跟我讲你给我听清楚我不要听话的人我要会想的人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有你的意见你要有你的看法你觉得我很习惯吗我可不习惯我告诉你这多难了还得想哎每一次他来找我我一看他开门走到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我立刻站起来我一站起来他就吓一大跳他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坐下坐下坐下谁尊重你到了这个国家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人真的尊重你怎么想怎么看马上你还可以投票对不对啊但是总的来讲谁真的尊重你只有上帝上帝看重我们每个人上帝对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够明白吗民主它真正的根基就是建立在每一个人都有尊严都有价值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人有权力骑在我们的头上这是圣经的启示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尊严都有价值都是神爱的都是神尊重的你知道这多宝贵吗你知道这多宝贵吗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请问你这个人怎么回答没看呐、啊？我要看见啊！笨谁笨瞎子笨我为什么说他笨呢、啊、你以为他十六岁吗不是的多看看圣经其他几个地方记载你就知道这个人年龄一大把了一辈子只会干一件事什么事要饭靠什么活要饭为什么他可以要到饭因为他瞎子他现在要看见了 笨不笨啊？笨啊！他看见以后干什么？没念过书啊，没有任何一个技能啊，没有任何的专业。现在眼睛好了，再去要饭，谁还会给他钱呢？没有。他聪明一点，他应该要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啊，你知道要饭很辛苦的呀，给个几百万吧，我以后就不要这么辛苦了，买个房，请个佣人，我好好的过我下半辈子呗。这个比较高明，对不对啊？不要看见干什么？你反正一辈子都没看见了，现在看什么看呢？今天我们在座有多少位人？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要什么？有的要工作，有的要老婆，有的要孩子，有的要钱，有的要健康，有的要绿卡，左要一个，右要一个，要了一大堆东西。你要的有哪一个是有永恒的价值？哎，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啊，我坦白告诉你，耶稣在地上说过一句话，是很少人真的相信的，但是耶稣那句话是真的，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他是 God 嘛，所以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假的呀，都是真的。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相信不相信？奇妙啊，神怎么会对人这么好？我常常搞不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不相信上帝这么好，我们这些人不相信上帝这么尊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上帝这么尊重我们实在是笨。我碰到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呢，或者刚刚信耶稣的人，常常跟我问呢，上帝为什么要盖伊甸园，搞个这个树那个树？听过这个问题没有？哎，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选择信他还是不要信他？上帝既然爱我们嘛，叫每个人都信啊，乖乖信啊，叫我们就叫我们就乖乖信嘛，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我们就一定会信嘛，不都好了吗？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这样做，你还是人吗？你的尊严，你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很多人，哎呀，神为什么不做这个？神为什么做那个？你知道你问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老人家还没你聪明，他都没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真神，他尊重我，他爱我，虽然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什么都不配，但是他愿意为我们停留下来，他愿意问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在乎你，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不在乎你自己，但他在乎你。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看见，他知道他不能。各位，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你除非知道说你的生命中有罪，罪让你的心眼瞎了，罪让你的人生活得很痛苦，罪让你想做的善事你做不到，罪让你不想做的恶事你偏偏去做，真的，你不要跟我辩， 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你真的有那么笨吗？你真的不知道有些事是你应该做的吗？你真的不知道有些事你最好不要干吗？你都知道，你比谁都知道，偏偏该做的你就不做，不该做的呢偏偏做。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对夫妇生了个儿子，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夫妻两个就商量，现在我们有儿子了，咱们把他养大，咱们好好的折磨他。咱们好好的虐待他，咱们确定他将来啊，心灵啊，受到很大的伤害。你们见过这个父母的没有？有没有？没有吧？但是请问你，今天多少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他父母的离婚，父母的犯罪，父母的无知，父母做了多少事情让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伤害，是不是？我家里住了八个男孩，15岁，我现在多了一个12岁的，他不算，如果从15岁开始的话到19岁，有没有一个不喜欢玩游戏的啊？有没有？你们猜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爱死哦，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的哦。再请问你，有没有一个笨到一个地步说，不要管你的身体，只要玩得爽就好了？有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有没有说不要管你的学习，管他的，反正将来饿不死的，我老爸有钱。有没有？没有。每一个学习不好的都，哎呦，真是好生气啊，为什么考这个样子？但到了玩的时候呢？啊，玩不玩？还是玩啊？为什么？为什么？奴隶，由不得他的。再请问你，有哪一个老公啊，真的笨到一个地步啊，不知道说你去搞个小三儿，搞个小蜜，婚姻就毁了，孩子也毁了，有没有老公不知道的？有没有？都知道哎。那为什么一回中国就要出事？为什么？各位，我告诉你，罪恶的可怕在这里，让你瞎眼，让你无能，你就是没办法。我一个好朋友在上海请我吃饭，一坐下来点香烟啊，我就很生气啊，我说你不要害我，又是好朋友你才敢讲嘛，对不对？我说不要害我是什么意思，懂不懂？我不要吸二手烟嘛，那你吸烟我倒霉了。他就跟我讲，哎，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口袋里面拿出个白手绢，吸一口烟，他说最后一口洗掉了，喷在那个白手绢上，然后拿给我看。你知道白手绢上什么东西吗？烟油啊，又黑又黄，
他说你瞧瞧，就这玩意要我的命了，一根烟八分钟，知道吗？吸一根烟短命八分钟，他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还吸啊？我问他，我说不吸烟会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不会死，比死还难受。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我们的父母，相信不相信？哎，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说我恨死我的爹娘的，有几个？十几岁年轻人中间很多，年龄大一点的都不多了。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对爹娘好一点，是不是？但是我请问你们，爹娘跟你住，是谁把他气死的？啊？别人呐？不是，就是你啊。为什么呢？没办法，你受不了，你身不由己。我们活在地上，再请问你一件事，谁会给你带来最大的伤害？谁让你的心都碎了？谁啊？卖菜的，会不会？不会的呀。什么人让你心碎啊？什么人让你心碎啊？都是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戚，要了你的命。那请你听清楚，你爱的人的生命中，谁给他们带来最大的伤害？你当然说不是我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罪恶是耶稣基督要对付，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的。罪恶的这些病症，虚空也好，瞎眼也好，没有意义也好，会伤害你爱的人也好，这些都是病症。但是罪恶是根源，你不要骄傲。你知道骄傲不好，你不喜欢骄傲的人。那么我请问一下，我们中间哪一位不骄傲的？麻烦你举个手，我看看。哎，不要客气，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嘛。各位，让我告诉你，除非神来救你，就好像除非神来救这个瞎子一样，你是没救的。但是感谢神，神愿意救你。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什么叫信？信不是说你搞清楚了，信不是说你把圣经都读过了，信不说，哎呀，我真的懂了，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都不是。什么叫信？信就是你要耶稣给你的恩典，就这么简单。今天教会啊，很多人都把信耶稣搞得复杂的嘞。信耶稣很简单的，不要写申请书的，不需要审核的。这比入党容易多了，不要介绍人的，只要做一件事，你愿意。圣经里面讲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着生命的活水。任何一个人愿意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看见，我要你除去我的罪恶，我要你拯救我，我要你让我有爱心， 让我不要再伤害我爱的人。我要你给我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你要，你告诉耶稣，耶稣说 You got it， 就这么简单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啊，啊，怎么这么简单呢？但是各位，让我告诉你啊，幸好这么简单呢、啊。要不是这么简单，就麻烦了。我在四川碰到几个藏民，在农村背了一个竹篮子，里面装了他一辈子所有挣来的东西，一边走一边磕头，走几步路磕头，就是这是血、啊，磕头再磕。我就问旁边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要从那里一直磕到拉萨，然后到拉萨去干什么？知不知道？要把他一辈子所有挣的钱全部给庙里，给那些喇嘛。为什么呢？说因为你这样子做了，你就有可能不要下地狱，也可以上天堂。这些人就干了。哎，如果上帝真的这样要求我们，你干不干？上帝说你不要下地狱吗？你要我赦免你的罪吗？你将来要上天堂吗？磕头磕头磕头，然后全部脱产，你干不干？如果你真的不想下地狱，你也会乖乖的干，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多幸运啊，我们这个上帝不是那么坏的、啊，他不用不用不用那么麻烦，你只要愿意信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想想，如果上帝不是用信，上帝是用想明白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有些人想得明白，有些人什么都想不明白，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教过小孩子学数学？有的小孩你跟他讲几句话他就懂了，有的小孩一步一步的做给他看，做完了他还是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不懂，因为每个人的天资不一样。如果上帝要求你搞懂了，完了，我们笨的人都没希望。哎，这个世界上选人有很多标准，对不对？有的选聪明的，对不对？有没有选漂亮的？也有嘛，是不是？那我们这些丑的人怎么办？哎，世界上选人有没有选有钱的？有的、哦、我到一个地方去了、啊、那个教会，那里的教会很特别的。那里的教会基本的原则就是谁有钱谁才可以来的，穷人不欢迎的。那很麻烦的，你知不知道？那你穷怎么办呢？感谢神啊，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好，不管你多坏，不管你有成就，不管你没有成就，不管你聪明，不管你笨，不管你漂亮，不管你丑，只管一件事，你要不要信啊？你愿意信，上帝就赦免你的罪。上帝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这个代价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付的。我们哪一个人可以付起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的。上帝说我替你付了，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你相信，你接受，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这个瞎子真是有福气啊，他立刻怎么样就看见了，神就接纳了他，就医治了他，就赦免了他。他看见以后他做什么事？就跟随耶稣。有没有？各位，你信了耶稣，耶稣就给你一个好大的恩典。那个恩典不只是罪恶得到赦免，那个恩典是他给你一个新造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让你喜欢跟随耶稣，这个生命让你恨恶罪恶，这一个生命给你能力。各位，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穷，所以我妈呢又要养鸡又要养鸭，还要出去上班。我放学回家，我有工作。我什么工作呢？就把那些剩饭啊，然后一些什么地瓜叶啊，还有一些菜叶子啊，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换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米糠，和好，去喂鸡、喂鸭，这我的工作。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正要准备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妈说：“今年不要弄。”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了，少干一天活就多开心啊。那我说那他们吃什么呢？我妈说今天把他们赶到后面的那个池塘去，因为我妈她弄了孵了一窝的鸡和一窝的鸭，那么这一窝的鸡和鸭呢是住在一个笼子里面的，这个鸡啊都搞不清楚它是鸡还是鸭，因为他们睡觉时，你看他们那个头啊，脖子跟脖子都靠在一起取暖，是不是？很可爱的，小鸡水小鸭不分的，不分的，完全不分的，绝对不会说，哎，你是鸡，我是鸭，咱们不来往，没有，没这事的。鸡跟鸭好得很哎，好得不得了，不吵架的呀。我常常就在想，咱们中国人很奇怪哈，希望你们这里没有哈。你像我们那边呢，动不动上海人就说：“哎呀，他们北京人。”那北京人呢？上海人。那广州人有没有意见？你说我们湖南人有没有意见？东北人有没有意见？哎呀，我们这些人真麻烦呢，最喜欢搞这些小圈子哈。鸡跟鸭不搞的呀，睡在一个屋檐下，高兴的很啊。一起吃一起玩啊。但是很奇怪啊，鸡跟鸭的生命一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鸡就是鸡，鸭就是鸭哦。我把那个鸡跟鸭那一小窝赶到池塘旁边了，真好玩啊，真好玩啊。那些小鸭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水哦，没有一个人教的哦，一个一个都到哪去了？扑通扑通扑通全下去了，在那游啊，哇，打水啊，好开心哦。有没有一个鸡下去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哎。每个鸡走到那旁边就怕了，不要下去了。各位，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你里面的生命就会让你有不同的喜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请问各位，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会不会做好事？会不会嘛？当然会的嘛，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在什么啊？听过这句话吗？为什么一辈子做难呢？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做好事不是你的生命，是教来的，是学来的，听懂吗？我们今天会游泳的举手。哟，还真不少人。可以连续游3个钟头的举手。有哈，还有几个少数的。30个钟头的。
续游30个钟头的不太多了哈，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游泳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游泳是学来的，听懂了没有？随便什么鱼，不要说游30个钟头，游3天它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爱，这一个生命可以让我们像神一样的喜乐，一样的平安，好不好？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天下人间没有一个礼物比这个礼物更好，天下人间没有一个福气比这个福气更大，是我们这些原来属地的人，我们这些原来没有价值的人，我们这些原来没有满足的人，我们这些原来看不见人生意义和方向的人，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做奴隶的人，如今借着信，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上帝可以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上帝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开始经历，开始享受他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关键你怎么可以得到？怎么可以得到？你愿意信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低头。当我们把头低下来，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希望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让上帝来爱你，来救你，来赦免你的罪，来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如果愿意的话，现在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今天就说我愿意。所以我很多东西还没搞懂，但是我盼望我不要再做一个瞎眼的人，我盼望我做一个人生有喜乐有满足的人，我盼望罪恶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盼望我可以不要伤害我最爱的人。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恭喜你，恭喜你。还有一位吗？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恭喜恭喜。还有没有一位？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位朋友。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一位吗？恭喜你。好，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在这个没有人尊重你的世界里，有一位无限大的上帝尊重你，爱你，他要救你，你要吗？恭喜你，恭喜你，请放下。还有谁愿意？恭喜，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上帝爱你啊！上帝为你停留下来了。上帝问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看见吗？”你要得医治吗？你要上帝给你平安喜乐吗？你现在就告诉上帝我要，你的信就会救你。还有 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我现在就请所有的基督徒，还有心里面你觉得你愿意上帝爱你、上帝救你的人，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们说一句。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来救我，我需要你来爱我，我需要你给我生命带来意义和价值，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还有很多的道理我都不懂，但是我感谢你，因为我听说只要我愿意，你就要爱我，你就要救我。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真的要恭喜在座每一个刚才你如果心里是这样子的跟神祷告的朋友，你真的不知道你多有福气啊。那个瞎子他当天那一个简单的要求，上帝答应了他，他一生都改变了。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个简单的信心，你的一生也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你知道吗？我过去30年有机会到世界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去劝人家信耶稣，这些年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地方我就会碰到人，刘弟兄你还记得我吗？要命，我哪里会记得，我跑这么多地方，我讲这么多道，我怎么会记得呢？但是不瞒你说，很多人看起来脸都很熟的呀，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记得了，但是你看起来还脸熟。那些人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你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我就是你那个时候叫出来最后的那一个。然后你知道他们都会下面跟我说句什么话吗？谢谢你30年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你害的，一个都没有。一个人愿意信耶稣是他一生绝对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今天在我们早上有很多的朋友你愿意，我恭喜你。我希望我们可以把两本重要的书送给你，一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写的。这个老兄到了德国这7年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跟基督徒辩论，因为他很讨厌基督徒这么迷信。辩论了7年他信了耶稣，他写了这本《认识真理》。这本书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部分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你愿意相信耶稣，这本书对你的信仰非常重要。第二本书叫游子吟，这本书是从北大来美国念生物学博士的一个弟兄写的， 这个老兄来的时候也是大脑袋，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跟基督徒变啊变，变到最后，他不但信耶稣了，而现在跟我一样，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劝人家信耶稣。他写了这本书，就是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刚才举手的，心里面祷告的，我们都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我们现在请唱一首诗歌，《耶稣爱你》，好不好？请你们起立唱。但是唱的时候，我们改一个字，把你改成我，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唱？